万人，八十万是八百千，我是这么用 English。
听我讲，当我说八十万的时候，只是《三国演义》曹操从北边打赤壁之战，号称有八十万，我从来没有说以色列有八十万人。
OK， 那是我的错了啊，反正就是百万人。
以色列离开是60万男人。
哦，那没到八十万，那是60万，就是
60万男人。不包括35000左右的利未人。
那还有一个多余的人，还有一些零碎的人，
还有一些跟随以色列。
那经文上是怎么写的？还有零碎的人吗？
还有一些 another people， 就是跟随以色列的外邦人，他指的是这些人。
对对，我就觉得这画面想起来的时候，就想到前面经文讲到，他叫走就走了，然后所以说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没带，他就这么走了，所以真的是让我想起，就是说当危难的时候，以前不是经常有那个防火的时候集训嘛？就是说防火集训的时候，你要怎么个走？就你带的是什么东西走？这个我是觉得，然后牧师讲到一点，就是说，那神就是让他自己的子民要走出埃及地，牧师你可不可以不要画？
可。
然后
说话
OK， 然后那我就想，就是说埃及地，那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或者说是什么是我的埃及地，这是第一点。然后神他杀的是这个长子，就这30节他杀的就是长子，就是说当要付怎么样的代价才能让人，就是让这群人走出埃及地，最终的代价就是杀长子。当然杀长子的这个属灵意义有很多方面，那我只觉得说我自己分享的一点就是你要把杀了长子之后才可以走出埃及地。就到底什么是我生命中的长子，那长子就是头生子，当然就有一个就是说最先的，最 priority 的，最 first 的，然后最 important 的，最重要的。那什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生命中最 priority 的，你就得把它全部的 killing， 杀了之后你才可以走出这个埃及地。那也就应及了上面一个，就是上一次的经文吧，上一次的讲到，因为我很喜欢查这些植物，它其中讲到一个那个牛膝草，就神用是用牛膝草来做这个门框，就把牛膝草蘸了血之后在那个门楣上面去涂抹。后来牛膝草我就稍微查了一下，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是牛膝草，那你为什么不抓一把玫瑰或者抓一把其他的东西，当然就是说顺手，那单单难道说就仅仅是因为顺手，为什么不是抓一把在旁边的杂草，还是说哦，因为到处长满的是牛膝草，所以当然这些都是可以有些讲法。那后面我再查了一下，就是牛膝草的这个特性嘛，就是说它是长在石头上面的。那我们知道说，当你从，因为我经常喜欢做那个 bonsai， 就是盆景，那盆景的移植的时候，你在沙土中直接就可以拔了。但是如果说它是长在一棵就是移植那个小松树的时候，你如果说是在石头上面去移植，这样子是非常要非常用力的才去咔掉。牛膝草偏偏就是长在石头缝上面的一种植物，那你要从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去咔掉一样东西去做这个器皿，也是要费劲的。所以它这个咔掉就不单单说是咔掉，我就觉得这个属灵意义吧，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说是擦掉你一些旧习惯是要非常非常的用力的。所以说要走出埃及地，就必须要杀掉你的长子。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得着，就是要把我生命中的这个长子给杀掉。不过很庆幸，就是说我是女孩子，所以男人顶天，所以杨旭要杀是杀你，还有涵涵要被杀掉，给这个
女儿女朋友男朋友先杀掉。
就所以说这个投孙子的这个讲法是非常的就是意义在这里了。然后后面同时的话第三点我就想问一下，就是牧师可能要再给我解释一下这三十节，因为你是怎么看到说这是上帝的悲痛？因为我觉得说他，你可以想的那场景，如果我是以色列人，如果我是埃及人，我肯定是要很悲痛，因为我的长子被杀掉了。那如果说我是以色列人，哦，我可不是什么好人，我肯定会高兴，因为我的敌人他死了长子，他我的仇被报了，我靠，当然可以高兴。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是单纯是以色列人，会觉得说，哎，蛮高兴。当可能后面也觉得说，哎呦，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然后当看到被判刑了，就说，哎呀，很可怜了。就是只是说这种悲痛。但是我觉得说，你既然说到说神的悲痛，肯定不会说是单单只是我们人之间说的这个悲痛。那你怎么从经文上面去看到说？是这个偏痛，当然你可以说整本圣经的 focus 跟整本圣经的主角是 Jesus of course 说的这个悲痛应该是他的悲痛，但是我是觉得说我读这本经文的时候我就读不出说是神的悲痛。那如果说从悲痛的感觉，就是说你看到一个，比方说看到一个青少年他被判刑，他是杀人犯，然后他被判刑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呀，好可惜，一个生命就是因为犯这样子的一个错误，所以他被杀死了，那种悲痛吗？还是说我为就是圣经上讲的是被罪恶的悲痛？所以说这个体会，我是觉得说不是，可能需要给我解释一下。That's it。
难得啊，今天我们西做了一个长篇大论的演说。
在都是我做第，都是我做头声讲。
谁说次次都庆军讲？你是落后分子。
也练反。
嗯。
还有庆军顶的。还有杨旭。
好，先跟你讲三十节，你打开经文读一读，打开经文读，你怎么读呢？三个方法。第一个，你读29节，然后不要读30节，直接读31节，你试一试。
可以啊，可以去掉那个经文，是可以不要的。
经文是没有必然性在那里，不需要待在那里。这第一点。第二点，你留意30节所描述的光景是当时的埃及人，包括法老，包括以色列人看不到的，所以他所描述是一个上帝的视角。你再读30节。他当时讲谁死了，什么人死了，他是一个似乎是事后很长时间以后的一个历史评说，你懂我意思吗？他不是一个当时的人，当时的埃及人可以看得到，可以说得到，可以听得到的一个 fact， 没有这个视角。所以描述30节的描述的本身就表达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个人的视角，是一个神的视角，神的眼目看待这件事情，这是第二。第三，整个第30节的经文在表达的主旨信息就是悲伤，就是难过，就是伤痛。好了，伤痛谁伤痛？当然埃及人伤痛嘛。但是留意在当时的场景情况，当然讲埃及人来不及伤痛，埃及来不及去为自己所死的人去伤痛，因为他们要做的事情呢，要对付以色列人，你懂我意思吧？他们所有的要有一个国家应急方案，这是他们的整个 concern， 整个关注点 concentrate 在这里。所以那个伤痛点，当然是你讲埃及人是一定伤痛，但是埃及人伤痛应该是过后的渐渐的回头反省、回头观察才有的伤痛，而这个经文在当时那个 moment 就出来了。所以这个伤痛不是表达人的伤痛，不是表达埃及的伤痛，它是表达神的伤痛。第四，就是从圣经的主旨表达来看呢，呀，就是没有什么必要花笔墨表达埃及人的伤痛，与整个圣经出埃及记的表达主旨不符合，而整个符合他要在这里插入一个表达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因为这是一个跟什么对应呢？杀长子本身是个很残忍的事情， 对不对？那所以如果说你想想，上帝要表达我杀长子，其实我还有我在对杀长，我一方面杀，但一方面我心也是痛的。就表达上，其实上帝从圣整本圣经都在表达这一个他的本性。每一次人类有任何的，就是凶杀了、死亡了这种可怕可怜的事件发生，其实真正伤痛的是上帝，他在表达这一个核心的启示。就包括今天任何国家、任何独裁政权杀自己的人民，上帝也是很伤痛的。所以你会从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你会接连二三的会发现，接下来跟这些事情都会带来关联的，在表达上帝的伤痛与公义。这埃及出埃及记也在表达这个，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悲悯的，上帝是愤怒的，上帝是怜悯的。他一直就这种平衡的表达是充满整本圣经的。那在出埃及记这一个场面当中，他用了30节一个插入语来表达，就是你仿佛你，假如你是跟上帝站在一起来观看出埃及这个世界，你会在旁边看见上帝的眼角在落泪的，能想象到这个光景。所以知道一下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这也是圣经写作作者，上帝用圣经作者表达的神学思想，表达上帝的本性，这是核心的。所以这个有一点圣经，就是经文批判学，有一点经内经外的这种学习和观察，这不容易了。本身是一个高级批判学，这个不容易的。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对一篇文章，对一个文本进行批判，那这些都是其中的一个，就是观察的方法在这里。这个所以或者再讲的细一点，就是牧师的专业了。就是我怎么读一篇经文，我刚刚给你把那个观察点一条一条跟你讲，那也是也鼓励你学读圣经的时候按照这个角度去看，从这个 angle 去看，既有整本圣经的一个核心的启示的神学思想，也有具体的经文在这里穿插和进入眼光的区别，这个观看是看得很清楚的。我看完我心都在痛，就觉得哇，我能感受到上帝的那份伤痛在那里。所以当我感受到上帝伤痛，那我对自己也很安慰。原来就是当我有悲伤，当我有难过的时候，原来上帝也陪伴我一起落泪的。所以我生命里面又有一个盼望，我觉得我再怎么痛苦，再怎么孤独，再怎么悲伤，上帝知道，他陪着我，他就在海边陪伴着我，看着海啸汹涌而来的时候，他看见一大堆人逃不掉，他不去干涉这件事，但是他在那里伤痛。那再引申一下，他如何看亚当夏娃吃那个禁果呢？他在旁边，他也很伤痛的。那这个就这种启示是很重要的。他如何看待希特勒杀600万犹太人呢？他也在旁边也伤痛的。他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个独裁政权杀了4300万伊朗人呢？很伤痛的。他如何看待就是斯大林杀一次杀几百万，就是他自己的干部，苏联的干部，700万干部。如何看待中国的自3年所谓的自然灾害死了几千万人呢？上帝也很伤痛的。就包括我们今天做的一些事情不讨神的喜悦的时候，上帝也很伤痛的。我们管教儿女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跟孩子说话，他也很伤痛的。就是不要忘记，上帝是一个有爱的神，他是个怜悯的神，他是个悲悯的神。所以当我们的包括我们自己生命，我们活得不好，没有按神的心意去行事，他也很伤痛的。所以想想这个，你会有一点不舍得去伤害上帝的心的这么一种感受会出来。我想这也是出埃及记要带给我们的教训，是这样子。就是每当我们自己要想，谁生命当中没有一点法老呢？都有的，我们个个都是法老。你想想吧，我们里边都有那种暴力啊、霸道啊、要杀戮啊，这个都会有的，对不对？ 那但是当我们自己有这种就是罪的念头的时候，我们如何胜过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个罪的这个坎儿过不去呢？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动机驱动力出发点的这个反省。我因为爱神，我不忍心伤害这位爱我为我舍命的神，我不犯这个罪，我不犯这个错，我忍住把嘴巴一说，我气来了，血气来了，我忍住。为什么忍呢？忍是很痛苦的，对不对？但是我因为想到上帝是一位怜悯的神，悲悯的神，爱我的神，我把嘴巴一关，我不说，我选择效法主的爱，我选择上帝的悲悯，他的怜悯，然后对孩子说话多一份怜悯。然后有的时候你也会问牧师，你怎么能够马上就能情绪下来呢？这个也是我的原因了，我想到神这么爱我，我就不忍心再去伤害另外一个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啊。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对着那些钉的那些罗马兵钉，他对天父祷告，父啊你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我想基督也是体恤天父上帝，看着这些罗马兵钉钉他的独生子哦，钉他的独生子，就他想体会到天父的那份怜悯，那份悲悯。所以他基督的那种榜样就让我们效法，就是体会神的心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讨上帝的喜悦。就是上帝天父在那里看着耶稣怎么接受敬礼，你们要听他。那他你看，你看着神的那份心意，看着他的独生爱子被钉十字架，他仍然还有那份爱。凭什么？为什么？因为什么？难道不正是因为上帝这份悲悯，这份怜悯，这份慈爱吗？对吧？因为这个缘故，我选择不去伤害，我蛮有理由去伤害的人。要从血气来讲，有人得罪我了，我出口去伤他，我挥手了一巴掌，这是人的本性在这里嘛。但是为什么能够不这么做呢？你给我找个理由，如果不是因为上帝这个理由，你找不到别的理由的。谁能让我不去做这个事？
你这一点，就说你今天讲到这个经文，我就这一章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有意思。就一般像我们说，我们要原谅人，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是因为神的爱。那实际上，爱是什么，自己都不懂，也根本不可能懂的爱。但是因为我们原谅人，是因为神的这份悲悯，我觉得这个意思会更深刻，比如说你说博爱要更深刻一点。所以这张书我觉得一个是长子的这个杀掉这个长子他的这个，然后这个三十节非常有意思。
你老是看杨旭啊什么的不滚，那个这个看不顺眼，一个是韩寒，一个是杨旭，都想杀。我知道你
长子对
呀，就是我觉得就如果能够 get 到这个 point 就很宝贵了。就是我们之所以不去犯罪，我们之所以不去发泄血气脾气，我选择忍耐，不是因为我有多道德多高尚，不是因为我有多好，我有什么可夸之处，乃是因为上帝的这份悲悯的这份样式榜样在那里感动了我，以致我因神的缘故，我选择不去爆发这个脾气，我选择不去发泄这个血气，同意吧？所以出埃及记是很美的，很优雅的。就是你去听那个音乐会、歌剧、交响乐，哇！就是我就明白为什么这个交响乐团唱表达的那个出埃及记啊，整个的哇，这为什么会那么震撼？因为出埃及记的内容太丰富了。太丰富了，内容太丰富了。所以这些交响乐团的作者在表达这个音乐的时候，你为什么，我有时候为什么我听出埃及记这个交响乐会这么震撼，一开始找不到理由的。你要认真读出埃及记，读懂了，读透了，读好了，读明白了，你再去听那个交响乐，你会和交响乐团一同的震撼。你不流泪，我砍个脑袋戳出来给你听。他
做太难，
砍清军，给不给砍？
我不是长子。
你不是长子吗？
夹子头就是长子，
不是长子。
你不用。
好了，不闹了。方中，我们这边讲完了，阿西闹完了，他是个小闹闹，爱闹事儿。
那边的弟兄呢，也要说话呀，不能只是姐
什么？
妹呀。弟
你
兄
说
也
什么？
要起来分享啊，不要只是让姐妹。
默默说话了啊，庆君也要起来说话。
对，不要姐妹总是在前面，让弟兄也出来分享一下。
怕被杀掉了，已经。
庆君，杨旭有没有想来分享的？默默
先
说
死
话，
人后生呢、
快点！
杨旭，你上吧。
我啥？杨旭现在在思考，到底要审判
杨
谁？
旭正，杨旭正在正在被 Maggie。
大爷，那说明
没有。
神的怜悯是在谁边呢？对，好问题。那个杨玉平，快去
提
出回答。对，快去提。到底我
老婆已经
神的把那个东西给你了，快去啊！杨玉支持。
你就分享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庆君来吧，你今天听到什么？过来讲讲你今
对，
天。
就很简单。今天你听到了什么？现在还
来
记
吧来
得
吧，默默这么样叫你都不来，那就都不好意思啦。快来，乖宝宝过来。
你要公益，你就说你要公益心，还是要
对，
哎，
焕辉都已经当
李红
头
叫
那个。
李红叫你了，庆君弟兄，李红叫你了，快来。
对，
庆君弟兄啊！哎呀，快来！李红在发出呼召，快来！李红你也露个脸出来，让庆君看看敏敏，看过来看看李红。欢迎庆君弟兄来过来。
刚才王牧师说，庆君弟兄经常分享，哎呀，好可惜啊，我都错过了。
没有。
哇，这样子就终于出来了啊！
终于等到了，要欢迎欢迎，我要鼓掌欢迎。
谢谢啊，好久不见啊。没有，
请你分
我
享。
今，我可能听完这个，可能跟那个今天讲的这个，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因为我早上也看了这个经文嘛，看完经文了以后，我是这样想，就是说。因为我本身对数字可能会比较敏感一点点，敏感点呢，就是说，你看他最开始是70人，然后430年以后就超过100多万人嘛。但是那个时候的那个生育率也好，就是那个以前那个时候的那个自然环境啊，生存环境也好，而且他又受到那个。埃及的那个法老的压迫，就以色列的那个受到那个压迫嘛，相当是，就相对来说，我猜测啊，这个未必是事实，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生存环境、生存空间肯定是还是没有那么的好，而且那个是就是那么生育率的话，肯定也有应该也有可能也没那么高，那怎么这400多年就一下子涨了？1-2百万的那个人的话，我觉得那生育率很高啊。那以前的那个医疗这些东西又没有那么的发达，不像那个、你就像我理解，我小时候包括我们以前的时候那个的那个人的，就是那个妇女的生产的话，很多有可能就孩子就死掉了那个。那么那个时候那么多年以前的话，肯定生育率也是更低嘛。那么。搞得那个一下子也请那个几百万的人的那个人有那么多人，我就对这个数字感觉有点疑问。行，我就读这个东西以后了解，包括结合今天牧师讲到的这个信息，我得出这个疑问，就是说自然环境那么差，然后统治阶法老又那么的压迫又比较厉害，而且那个时候应该来说，那个时候人的寿命。也没有现在的人的寿命，可能啊，也没有现在条件好一点点。那还那个人还那么多，我觉得这个数字我就有点点疑问。我的问题是这个，所以跟这个讲到的内容有点点，可能有点点思考的方式不一样。好，
好，谢谢庆军的问题啊，那先给你一个鼓励。啊，把问题提出来是一件好事情。任何人在听完讲道以后提出任何问题，都是表达自己的思考和学习。也不管你提什么问题，都是一件好事情。当然，你也仍然还有成长的空间了。就说，要往什么方向发展呢？就是你要先去看着我，就是你要想站的角度，就是 问题可以提，但是重点听讲到听什么呢？大家都认真听啊，听讲到是听今天上帝借的牧师所讲的这篇道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教导、帮助、影响、思考和未来的行动方案。那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去听的。比如说换回今天听到一个问题，当然前面他有些跑火车了，但是后来他也就是专注在一点上，就是说原来自己生命成长的原因是和上帝的悲悯是有关系的。哎，他得到了。我想何辉，以后你再跟女儿发脾气以前，你也会想一想，哎，慢一点，少一点，别那么急，你会这么想对吧？至少今天你会有这个想法，会不会啊？我想你会。这个是换回的得着了。庆君呢，我没听到这方面的得着，有点可惜，但是没有关系。我想我们在分享，你也都多少会听到一些，也是你生命需要成长的，对吧？像今天的换回得着那一点，可能也是你的得着。好，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第一，生活条件的好坏与生育力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同意不？中国以前生孩子多呀，你看啊，1949年的时候4亿人，1970年的时候呢7亿人，也不合理的。你想这个时候生活条件多差，文革呀，要三反五反的反右啊，生存都成问题，人还是生很多。所以生活条件的好坏和生育率的高低没有必然的连接，所以这不是一个数字问题，这社会学的问题，人类学的问题。第二，以色列这个民族它是其中一个生娃生的特别的，包括今天换回记不记得我们前年去那个奥地利那个城市碰了一家犹太人，记不记得在门口几个孩子啊？
七个
啊、哎，他说七个娃呀，七个孩子。然后我看着他以后，我说你们，然后他说我问他你怎么生那么多孩子，结果他那个妈妈说我生的不算多，还有生10个8个的，在犹太人当中，他们生娃是很多的，因为圣经有个教导嘛，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他的确是有一个按照神吩咐去生养众多的一个使命。其实这个你发现没有，穆斯林也生了很多，穆斯林生真的多。巴基斯坦，我们到挪威的时候，就是刚刚到挪威的时候，巴基斯坦人因为他那国家发生一些难民的事件，就来到挪威。刚来的时候只有3万多5万，就来到挪威不到十年7年，马上变成13万人，也可怕的，这不合理的。挪威人发现怎么生长这么多，我们挪威人就生一个两个就好了，中国人现在几乎不生了。你现在回中国就问那些娃娃00后的，不生不育不养，为什么？他说苦难到我这一代的好了，你不要再来给我和我的后代增加苦难。那想法是生活条件很好了，越来越好了，所以条件寿命都高了，他不生了啊。所以生育力和生活条件不挂钩，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第四点。第五点，我们读圣经的态度和观点呢可以存疑，但是这个存疑不要影响我们的信心。就是圣经既然讲了430年，从70人啊增长到男人有63万多的这么多的人，我就相信他。圣经这么说，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信。这是表达我们的信心的问题，这跟我们人的信仰生命和我们以后的信仰生活息息相关的。就如果说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可以存疑，不是说不可以存疑。如果存疑这个疑问大到比我们的信心更大的时候，那会影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慢慢渐渐的对神的话也不相信了，会影响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不反对任何一个弟兄姐妹读圣经有疑问存下来慢慢思考，这是好的呀，但是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主旨、主题和主要的思考点，乃是说这个存疑先放在一边，我要听听今天神到底对我亲君说了什么话，有什么样的教导，什么样的帮助，什么样让我成长的一个因素，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杨旭知道了， 怎么读圣经，怎么听到，这都很大的学问和功课。好，小李红出来了，你来分享吧，我们听听小李红分享啊。明明打开耳朵听听小李红讲啊。明明也在，青青也在。
那我就来分享一下今天听讲到的神对我的光照。首先是最触动我的是关于今天牧师您在讲章中首先提到的，这是一件公义的事情。关于神的公义是我们判断世间的这个是非对错，还有行事为人的甚至任何事情的一个标准，衡量的一个标准。这个话今天很触动我，就让我回想我以前是怎么看待事物的，现在是怎样以神的标准来看待事物，这个转变的过程就让我很触动关于标准对于人在地上行事为人的这个影响。一个呢是看到自己以前不光是把神认为不好的不以神的话为标准看为不好比如说就像圣经里刚才您提到的偷吃禁果必定死，但是我可能以前就会认为那吃的日子会死吗或者其他的事情就在我生活当中会是这样吗，就会有一个对罪的那个不敏感也不明白最初包括对那个生命里面的死亡是看不见的就好像那个法老他的长子他不献给神那个结局就是死亡在我生命里也有很多在最初是不以这个标准来看待的那个结局本来就是死亡，但我是不知道的，只是神的恩典让我可以有这样一个被他的开启看到，就是黑暗里面那个不属于神的就是生命里的死亡，这是让我今天非常感恩的非常非常感恩的，因为不是我用我的能力和用我的才干甚至用我所做的一切的好事能让我有这样的一个被神的拯救知道那个死亡的结局，甚至可以来走一条能得生命得拯救的道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您在讲章里的这几个标题也很触动我，就是尽都杀了然后就是又见面了然后终于走了，这好像就是跟生命的一个写照比如说我的那个发脾气吧，这是不能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标准来看到来走这条向着自己死向着主活的路，真的是就会反复的在这里面本来是应当死的结果又见面了，本来应当死的结果又见面了，就这个过程让我很感恩，就能体会到今天您说的那个神的痛苦，神对那个罪人的怜悯和罪人在罪里挣扎的痛苦，神是很心痛很心痛的，他很盼望我能够进入到他的那个丰盛里当我在那个罪里反复挣扎的时候，神比我更痛苦，他没有那个对我的怜悯，他就不可能有对我的这份很久的忍耐，以至于我一次一次的与我的罪再见面时，我可以每一次到主的面前来走这条回转的道路，是神的慈爱让我可以一次一次的可以来寻求他，在罪里可以重新的回转，这是因为神的爱让我能够明白最后一点就是关于 我们在经文里今天讲到神的日时候满足了。就今天在经文里有一句话，这一夜是耶和华的夜这一句更触动我的是神说那个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这是每一次我想到这一节经文，我就觉得很不配也很感恩。就是当以色列人从埃及看着那些长子所面对的死亡的结局，他们终于愿意来敬拜神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生命实际上和埃及人和那个被杀死的长子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生命里面就是个救人的样式，但是神既然把这一群人看为是属于他的军队，而且托付这一群人去传福音就想到我最初，我不仅仅是不把神看为不好的看为不好，也把神看为好的，也不和神一样看为好，包括传福音包括大使命，包括大诫命为什么要打左脸伸右脸？为什么要去忍耐那得罪我的人呢？所以也是每一次就每每想到这里就很感恩，就是能够把神看为不好的也认同为不好同时也把神看为好的传福音这样的使命看为我也认同看为好的实在是神的恩典这是今天听讲章的得着很感恩。
感谢主，谢谢小李红的分享我觉得每一个人跟神的话语相交的时候，一碰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就是把读经就当作是你跟神在对话。你一读神的话语，你就要有一个想象力，神在你的对面，在你旁边，在你左右，在对你说话。就如果你没有这个，你 imagination 没有身临其境的与神同行同在，其实你很难生出一个敬畏之心，觉得会觉得他就是不过一些文字一些资料而已吧。为什么要把当作读圣经是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一马内利呢？可能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去想这个问题，但这个恰恰是我们需要去转变的。神的话语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读经是何等的重要。刚才焕辉问三十节为什么是上帝的视角，那你真是要我问你读了几遍呢？读了几遍呢？
要50遍吧。
有这么长？这什么时候读了50遍？昨晚上读了50遍。
读不懂啊，我这么笨啊。
没人说你笨，继续读。
爸爸反正也做。
不可以，不可以说自己笨啊。就读50遍呢是好的，下次多读50遍，读100遍，好不好？我要写一篇讲章呢，这段经文我一般我都要读100遍，都多读几遍，多读几遍，多读几遍。其实我也未必说读得多就有什么了不起，就有什么灵丹妙药，不一定。就养成一个多读多读多读的习惯。你从阿希，你从礼拜五我跟师母陪你跟小阿希吃饭，他迟到2个小时，世人都得有火气吧？我想合不合理啊？明明清清，孩子如果你约涵涵吃饭，他给你迟到2个小时，有没情绪？会有的嘛？
哎的，
那你这样是哪的？
没情绪
，那才怪。然后女儿来之前你不了解，来之前呢我跟师母跟焕辉谈能不能不要发脾气啊，然后他就跟我讲，牧师我做不到你那步啊，你能够他这么对你马上就没有脾气，我做不到。我说我也做不到，但是你仰望神呢，想想神的爱，想想神的怜悯啊，
怜悯
能不能够把你的情绪放下来啊？
我以为你是
你
生的这些怜悯后宫艺的，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吃到两
怜悯，那我也
不是他有底气可以吃到两个小时，他有底气让他们等他两个小时，
会讨厌你啊。
是考验你，他
不是不是，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做出牺牲。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与我何干？都是司机的错。他怎么样呢？他找一个 sharing， 就是他不是一个人做，找另外一个人。为什么我要省一点钱？我要省妈妈的钱，我要帮妈妈省一点。他还有理由的，省第一省妈妈的钱，第二呢，他选择是上下班的时间，第三是司机开的不怎么好，都是别人的错。那我就问他了，我说：假如是下一次再有一次，你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啊？你看他会给你打悲情牌。牧师啊，我下一次呢，我提前两个小时到，哪怕我到了以后我要等你两个小时，我就等你两个小时，我下次就这么做。他会打这个悲情牌。
好牛，我好羡慕他，我做人也应该这么牛。OK， 管你生不生气，我就是这样。
对，你说对了，
对，就是做人。
但是呢，我说一千道一万，把话说的简单一点，我要表扬一下焕辉呢。他那天没有发脾气，没有动怒气，安安静静的。
不敢安静。
没有机会
了。不管怎么样了，我觉得焕辉还是有成长，有进步。我那天跟他，
我自己说，我不会再给下次机会 ，no more。
哎，小哈进来，进来。
我需要有人帮我拦一下那些狗。
啊，谢谢。啊，杨旭去，去。嗯。
长子去。两个长子一起去，
长子去。
哦，长子被打死了，那会儿。
恨死了。牧师就是长，在家里面就是长子，从小到大都被父母寄予厚望。我深深理解这个体会。也被姐姐、被弟弟嫉妒也好，记恨也罢。长子并不是什么好做的角色，
什么什么正班长啊，正的绝对不做正的。
我都做正的，我学生会主席是正的，班长是正的，从来不做副的。
谁都愿意当副的，上面有人顶一下多好。
对对
呀、啊，我没有这个聪明，我没有你们聪明，我都是250傻乎，我都顶挑大梁那个，从小到大我都挑大梁那个，小李红，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 local 这几个熊孩子的这个对话，调皮捣蛋，一个比一个调皮。清清明明第一条，
他们专门打岔，
就是专门打岔，这是熊孩子，打也打不过来了，怎么办呢？小李红，你快过来吧，过来帮我忙。你负责把明明管好，你们这湖北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狼。好了，那啊，说，
上次打岔的，重新分享一次。
对呀、啊，对呀、啊，不，他不怕重新分享，他怕罚款。我们今天已经准备开始一个不迟到有奖游戏，老迟到啊，那怎么办呢？就是敏敏就提出建议的，迟到的呢罚款100。明明还有什么呢？那不知道的怎么样了？奖励100是吧？不知道奖励100是这意思吧？那就用不知道的100块钱。
那对这个爱情法老的怜悯都9次了，对不对？那得9次以后才能罚款。
你说你迟到多少次了？你说，你何止9次？你90次都有了吧？都混乱了，都
是。
我给你出个
比较好的办法。
等一等，听听小李怎么讲。安静。怎么讲？
迟到当然难免啦，是吧？就迟到人背一下罗马书6到8章。
哦，听到没有，敏敏？
既然背熟了还迟到，怎么办？
背熟了还迟到？焕辉问的。
背熟了还迟到，就再背一次嘛。神的话是两刃的。
啊，你看看，你是怎么分享的，对吗？因为不论是公益还怜悯，都是爱呀。你要先爱我们嘛， 你怎么能够？
我还爱的少吗？
继续爱吧，啊，姐妹
们，爸爸。
下去，
我需要一个，我需要一个纪律鼓掌，需要一个纪律鼓掌，专门拿一个小藤棍打小腿，学学大长今，幻辉为什么这么乖？小李红，你知道吗？啊，
我最不乖的，
你是最不乖，他现在乖了，为什么？他是挨过打的，拿小藤棍把裤腿掀起来，嘣，打小腿。他妈妈临回国的时候跟我讲，牧师，我这个女儿交给你，什么时候不听话什么时候打，不用来问我，随时随地打。
那是有福的，愿意被神管教的是有福的，是蒙福的。
幻辉是的，啊，幻辉是的，他是挨了打了，他也说要做乖宝宝。感谢主了。好，那我们看看还有哪一位要分享。嗯，我们请谁，我看啊，请谁来分享，有没有哪一位想自报奋勇的？嗯，有没有哪一位啊？团结镇长要不要出来分享一下，反驳一下幻辉的谬论，要不要？是还有两个，叶子可能是去厕所去了，我叫了半天都没出来，算了，那就小齐吧，叫完小齐，然后叫伟珍，你们两个娃娃出来分享，小齐先来。大声点啊，把声音打开。
嗯，好，
嗯，
谢就是前面幻辉姊妹还有李红姊妹的分享，就是他们的分享，嗯，我都就是重点我也记下来，就很也是也在光照我的心，很受益，感谢主。然后今天的讲到的话，我对于那个。就是法老和摩西亚伦他们又见面了的这里，然后就是之前法老把话说得太满啊，这一点，嗯，然后牧师在这里有说，就是把话说得太满的话，有就是一是在无知的当中，然后又或者说在情绪的当中。所以说在面对一些就是自己不知道或者说未来的一些事情，安静还有闭口不言是明智的选择。那对于我的一个提醒，也就是就是口舌上面的控制，然后还有要就是明白到自己的作为人的无知和有限，也让我想起就是有时候我在工作上面，可能有时候就是要跟家长去沟通一些事情，或者说转达一些消息的时候，就是近期会有比较多这样的情况出现，就是我可能也会把话说得太满，就是其实自己对这件事情或者说对这些信息也没有说有很十足的把握，但是呢我就先把话就是先把那些不确定的东西把它给说了出来了，然后到后面也会引起一些连锁的反应，然后要去补货，要去补救。然后也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教训，然后所以说就是在这点上也是对我就是自己的一个提醒，就是我说的话不能超过令你的判断。就是分享这一点。 然后其他刚才就是有其他的弟兄姊妹的分享，我觉得也是有一些的感触，对，所以我就不说其他的方面了，就是这个点，感谢主。
我就借着你的分享往前延伸一点吧。我们有没有思考我们为什么会把话说得满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花辉，为什么你会把话说得那么满？
但你刚才说到一个情绪上是最那个吗？
情绪上还有没有别的？
激动就会把话会说满。
情绪还有没有别的？想想的原因。
是啊。
无知啊。还有呢？
判断是有限的。
判断是有限，对，有限、无知、情绪，这都对的。其实你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其实我们经常落在这个光景中的，我们与人对话的时候都想赢，会不会？我们都想在占上风，都想压人一头，这是我们就是内心骄傲的一种表达，也是不安呐、啊。其实我怕我在对话过程当中，我被什么小李红啦、啊，被敏敏啊、Maggie 啊、阿希啊讲话压得我都没话讲，我得冒个头出来啊！你懂我意思吧？我要冒个头出来，那我怎么冒头呢？那这是世界上今天规律不太好的一点，就大家都在旁边说话，都在旁边说话，说呀、啊、说呀、啊、说，那最后有一些想说话的人是没有办法说话，把声音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在主日学，我也常常说，我尽量给一个空间，请问还有哪一位想分享啊？我这个空间一定给。那有的时候我点名的人可能会他分享比较多，我比较稍稍有点把握他会分享。那有时候没有把握点的他不理我的，我也觉得很没面子，你知道吗？很无趣，所以慢慢我也就不点了。所以这有时候也是一个困难的地方，但是我是尽量是有一个空间，请问还有哪一位想分享啊？我会等一等。那如果实在不分享，那我也是按照我的有限去鼓励呀。不同的人都是有限的，人有时候就是骄傲与强势也是一个原因，对吧？呀，那就会说一些过头的话，或者呢，有一些哗众取宠啊。我要说一些你们不知道的，我要说一些。你们没办法反驳我的，那你会发现，就这样的人是蛮多的。我今天早上听了一个视频，人我都不记得名字了。他呢就说他在2019年，他就知道某某人是中共的间谍派到美国来的，他19年就知道，然后到处跟别人讲要小心这个人，然后结果这个人现在回大陆去了。回到大陆去以后呢，又能够上 YouTube 跟大家讲，你们回来吧，回大陆是很安全的。然后他就骂这个人，我觉得他表达他的观点没有问题，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他今天讲他19年就知道某某某某人是什么什么间谍啦，什么什么，他好像什么把握都有。那我就怎么在19年到今天以前之间没有听你出来说话呢？你懂我的意思吧？就他要用他自己，好像他有个独特的渠道来表达，其他人都不知道，他最聪明，他最了不起，他要压人一头。所以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警醒，凡是独树一帜、标新立异，然后力压群雄的话要少讲，凡是你讲出来的话大家都没话讲，这样的话少说，尽量说一些大家可以对话的话，尽量这表达你的谦卑嘛，给人留个机会。你说一句话，大家可以哎，你一言我一语，这样子。像
对方说呢？
啊？
对方说
你可以不理他嘛。就他有人这么讲话，你表示安静，你不争不吵不闹，也就显明他的愚昧了嘛。你就不要参与他的愚昧啊。那不尽量你不要去争。啊？
现在家长，然后我心头很生气，然后我就说好，我数到十，然后我就说就拜拜，走。
嗯，所以就是说话既是一门艺术，也是属灵生命的表达呀。就是你怎么表达生命，那我们其实都有老我的， 我们不知不觉都会暴露出老我出来，一暴露出来，自己马上警醒就好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的错了，错的就认罪悔改就好了。就属灵肌肉要发达，就不要不认错，就不要说是错了也不认，也不要说错了就不改，那也不好。所以是一旦有这个机会，是发现自己错的，赶紧悔改就好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主不可以原谅的呀。好，我想想，雪松出来讲一讲，好久没有听你分享了，我们马上要见你了。雪松你在吗？还在炒菜做饭？雪松，我马上要见面了，快出来说说话。
不是啊，我今天的感受就是，神为了解救，就是以色列人击杀了全埃及地的长子。其实我在我认为这个，我的理解就是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肯定也是很痛苦的，因为，击杀了所有。以色列啊，那埃及地的长子，神也是，就是说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这种行为方式，这也说明了神在拯救以色列人也是为以色列人承受了很多，这也就是说，也就联想到后面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地的这个路上的种种这种悖逆的行为，真就是很多行为跟神所为以色列人出埃及地所付出的这种，我可以称之为代价吧，或者神所承受的这些。以色列人这种悖逆，更凸显出以色列人这种悖逆的，怎么说，就是，这种强烈的对比吧。这是我的理解，就是神，也就是说，神其实为拯救我们，是承受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就是在有这方面的，
感谢主呀，你说的对了，的确是这样子，神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也承受了我们的许多的责任呀，让我们去呀，去他把我们背不动的担子他帮我们来背了呀，感谢主呀。学生你都好吗？我们准备到你那去看你了
啊。好好好，我昨天高川那给我发了，我看你们订的爱云离我很近呀，我好像才四公里多点儿，直线距离的话，大概只有直线距离，我估计大概只有1公里到2公里吧。
那兜了个弯嘛，从往下面走兜了个弯，这直线距离可能就不到2公里，或者最多就是2公里的距离。
对，我看直线距离大概也就是1公里到不到2公里的样子。
你们家附近住在一个超市门口是吧？附近。
我们在一个市场，是个菜市场。我们背后就
是什么菜市场 ？OK。
对，是个菜市场。
而且厄瓜多尔的物价很便宜啊，是大概是美国的1/3、1/4那个样子，很便宜
啊。对，相对美国相对于美国算便宜，但是相对于中国就算贵了。
那币值不一样嘛？你们用什么钱呢？厄瓜多尔钱还是用美金呢？
美元呀，厄瓜多尔没有自己的货币。90年代的时候，因为它不是爆发那个南美不是很严重的经济危机嘛，
用美元
呢？厄瓜多尔就说，对，厄瓜多尔
用美元对我们很方便的。我们不用换钱的，直接用美元。
对，他就把自己本国的货币，因为他货币贬值，他为了稳定经济，他就把自己的在92年、91年的时候就把本国的货币就废止了。就现在，厄瓜多尔是拿 也可以这样说吧，是每周第二个美元是合法货币的法定货币的国家，美国是一个，厄瓜多尔是第二个。
哎，个巴拿马呢？巴拿马是用美元吧？
巴拿马好像不是吧？
用美元的，巴拿马用美元的。巴拿马用美元呢？
哦，巴拿马也用美元吧？哦，
用美元。
我还
我去过巴拿马
了。
2002年我去过，他那也便宜，他那跟你们可能差不多，也便宜。在那里花500块钱，
这个我好
贵点，
这个我
贵点，
知道一点啊？对，巴拿马的物价要比厄瓜多尔还要贵点，因为
啊一定，
反正厄瓜多尔特别适合美国人那个啥，美国的好多中产都在这里。就是退休了就在这养老的了，因为气候特别好，相当于
以后我们也去，
美国又便宜，你在美国的
机
器
在去美国去厄瓜多尔，
真的，我前面还想说，我说牧师干脆老了就到厄瓜多尔，等到退休了就到厄瓜多尔来养老，真的气候特别好，可以说
有雪松一家在，有雪松一家在。我就不用靠那个可意跟阿希了，他们俩都嘴巴说来说要给我养老照顾我，好了，我跟换回女儿说，以后牧师老了给我养老好不好？你猜他怎么跟我讲？牧师，等你老了以后，我就在7月份、8月份把你身上包了个大棉被，推到外面去晒个太阳，德州的太阳叫我7、8月份晒太阳，有这样的娃吗？你说，我还是找雪松去了。我不找啊，我不找 Grace 的 ，Grace 靠不住。夏天让我去晒太阳，那不折磨我吗？真是。厄瓜多尔的一年四季气候宜人呐、啊，你那气候就加州的湾区天气啊，很漂亮的，对吧？
对，非常好。但是你们如果来的话，最好带上一个羽绒的背心，就类似于羽绒的背心，因为如果要是下雨。可能会晚上会有一点点凉，其他其实就正常的秋服就行了，长袖衬衣加一个外套，或者短袖加一个外套，薄外套就可以
去。我们去厄瓜多尔看看，用什么方法可以去移民？我们到那里去投资移民去，买一栋房子就给我一个护照。
投资移民啊，我就是投资移民，非常4万美元就可以啊，就可以。
就给你护照了是吧？这么好，我
护照没有，
护照没有，
入籍没有，现在就是绿卡永居。
多少钱给你护照呢？
哦，护照难了，护照你要入籍，他要考试，有西班牙语考试，然后考完试还要考你的那个地理知识，就关于厄瓜多尔的地理知识、历史知识，一般很难。非常不好拿，就是入籍一般门槛，不是很容易，但是永居还是很容易拿的，非常容易，永居非常容易。
拿个永居去，拿我先把方舟阿姨送到那里拿永居，让他在那里得个永长期居留，
永居就可以了。
然后把方舟阿姨送过去，
啊、
再把范辉送过去，那里是个好
的。我是其实就是用 ChatGPT， 我就问 ChatGPT 说我要在就是雪松的地址附近找 Airbnb 嘛，然后他就推荐，所以我们找的这个它是一个 townhouse， 对，是一个 townhouse， 那就发现那雪松也找了，就附近就可以买菜，因为我们住 Airbnb， 我们就比较方便有厨房，对，所以。你感谢主
啊！对，超市，对，这里有菜市场。其实超市的菜要，我们基本上大部分买菜，我们是在超市买。菜市场的菜要贵点，要贵点。
这样子，那个亚洲店的东西贵不贵啊？
没有，
没有亚洲店，
没有亚洲超市，没有。所以你在这里你要吃中国菜很难，一般要到我们要到基多，在基多市里都要有一些中超，就是中国超市，但是菜都很贵。
哦，
一根白萝卜就1美元， 一美元多，2美元。
哎呦呦，
那就跟我们这边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跟这边就差不多了。
那雪松，你开车吗？雪松，你开车吗？
我没有车，我买了个摩托车。
哦呦，
好威风啊！买个摩托车，
好帅啊！骑
摩
托车，
因为我们如果不是去基多的话，不是去市中心的话，我们这里是属于就是市中心边上的小镇，叫 Conocoto， 我这里叫 Conocoto，Conocoto 是一个镇。如果不去基多市里的话，其实在周围摩托车是非常方便的交通工具，汽车反倒不是很方便，因为需要很高的驾驶技术。你来了就知道了，那基多需要很高的技术，驾驶技术。
真的，交通很乱吗？
不是交通很乱，是道路非常很陡的坡。我曾经骑摩托车上一个坡，我几乎是躺着上去的，那坡度就大的，就人是躺着上去的，我的摩托车都快上不去了，就都快骑不上去了，就那种感觉，非常大的坡，而且各种弯角。就像
牧师你、那牧师你到时候开车啊，
中国的重庆嘛，重庆知道吧？
嗯，没关系，我让我到时候叫换回来开车。
我们要租的是 minivan， 我们租的是箱型一个 minivan。
我先问一下叶子啊，叶子你在吗？叶子啊，去完厕所回来没有？叶子，可能大号。
反正需要很高超的驾驶技巧。确实需要，因为坡上坡下。
这样子，
因为它是山区嘛，山区。
我们遇到坡的时候呢，就把车停在山脚上，让幻化一走上山，就不要坐车了，走上山。然后雪松你过来骑摩托，带着默默走，带着方兆一摩托走上车，然后我们后面就爬坡爬上山去，好不好？
反正路不好走，不好走。需要，反正我觉得比我们也许是跟我们那里相差太大了。我觉得对我来说难，也许但是对走过了这样的路的人不算难，因为我们在新疆的时候，到处都是一马平川嘛，路很直很平。在新疆的时候，在中国新疆的时候，都没有接触过这种道路，都没见过这种道路。所以对我们来说很难。
嗯，你从那个乌鲁木齐开车去伊宁也有山的，你要绕过去山走过去的。你卡时就平。
对，但是它那种山路要相对于这种山路，它情况不一样，
缓一些，
那种山路。对，它因为它地面有很大的弯道，有因为没有建筑，没有人居住区，它可以走很大的弯道。就说
你去过新疆的那个天山没有？上过天山没有？
去过。
天山有一段路也是蛮陡，天山呢、有一次下坡，有一段路是蛮陡的。也蛮窄的。
我们盘山路，就是你从往上看可以看到上面的车的轮子，往下看可以看到下面车的车顶，就那种。
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新疆也有一些，广西的十万大山也是很陡的，广西的十万大山呢也是很陡的，也是拐弯拐了七拐八弯，相当不容易的，很难的。然后。到了越南以后，也会有些区域是很陡的呀，没关系的，这些路我都基本上都开过了，全中国最难开的路我都开过了，应该没问题了，像我们当兵的时候就是开着车去了，上战场就是开着车去的，走十万大山过来运军火啦、伤员的，走的都是广西的十万大山，那路都是很陡的。也是有个坡走上去，没关系，祷告了，靠主得胜了，好，请问还有哪一位想分享？学生，我们快见面了啊。
好，
叶子今天不知道干什么，半天就 哦，还在，叶子你在吗？看来是大号去了。那伟珍，抓抓你。伟珍，你的猫要一起拿出来才行的，不能就你一个人把猫给拿过来。
没有，我听大家分享，都有得着。
嗯，你自己呢？你自己的得着是什么？
嗯，我自己的得着，让延伸刚刚那个，就是话不要说太满这一个吧，因为我们最近身边的就是同事吧，就是。发生一些就是被家长投诉，就是虽然不是我的事情哈，但是就跟这个社会现象有一点点那个，就有点感慨吧。就是就家长不知道是家长还是孩子吧，然后在课堂上就是把老师说的话录下来了，然后就当然有说一些可能不太适宜的话，然后就一直在被告。然后最近国内也是嘛，国内就是就是复旦大学那个沈教授，他也是就是他在网上就一个节目里面，然后一位家长就跟他说反映他的问题，然后那个老师没站在他立场，然后也是被投诉，然后就有点感慨，就是当老师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然后就有一点点这样子，到自己就是课堂上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被情绪带动的时候，有时候一些话会不会过重啊？然后现在就导致有一些老师就宁愿不管，因为管了，可能孩子回去跟家长讲了一些什么，就倒反而是。就被投诉了，然后就好像就秉着多一事不一事少一事，然后就反观自己，就是如果真的是做一个教育者的时候，就是哎，这个人家心里就是那一个就那个天平不断在那个，然后就哎让自己觉得这个职业好像哎不知道怎么说，好抽象啊，我讲的
理解，我理解。你知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从学校开始啊，文化大革命就是老师被学生给揪下来拉到台上去斗，就从这里开始。我记得文化大革命，我见的第一个征兆就是我们学校的校长被拉到台上去批斗，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平常跟我们关系很好的这个校长姓赵，又是他们赵家人，被拉到台上去斗了，赵老太爷常常总是惊风雨见世面嘛，所以学校当然首当其冲嘛，清华大学开始，然后北大，然后接下来师范大学，然后是全国各地的学校都燃成一片，变成一片火海，全中国变成火海，学生们就搭火车不用钱到北京去串联，全国都乱了。那个时候，那本质上讲就是毛泽东要把刘少奇给拉下马，拉下台。那怎么办呢？他不惜把全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搞乱，大家糊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刘少奇怎么下台的，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死的也不知道，1969年受了个皮包骨在河南死的呀，所以这都联系到人生也是很无奈的呀。那做一个教育者呢，都希望把孩子教好，但是孩子都是背逆的呀，不愿意听的，不顺服的，那他只要遇到什么机会肯定把老师往死里整，一定的，所以做好这些准备了，生活在生于斯长于斯，最后可能就死于斯，c'est la vie，人生就是这样子。那即使这样子也对得起你起初的那份心智了，你要做一个教书育人的人，那你要付代价的。 难道当牧师不是吗？牧师也是一样的呀，牧师也是把心拿出来给弟兄姐妹，那又有几个不是拿针去扎，拿刀去切的，都是一样的。人的本性罪性就是如此，只不过当牧师有些不一样，我们最后交账的是主嘛，是神嘛，啊，所以就是为此舍命，死就死了，高高兴兴的回天家，也没什么不可以。你也是一样，如果你把教育、你的职位、你的岗位、你的工作当作是一个呼召，那死就死呗，回天家向主交账，就在这每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对得起主，是不是与神同行，每件事情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行事为人，今后见到主面的时候可以跟主交个账啊。你说我用我的心去教养这些孩子，也尽我的努力把他们往基督里面带，但他们还是最后把我给揪出来批斗，文革又来了，所以我也说在这个场之中，被误杀了，可能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啊，我明明对他很好的，但还是把我杀了，我猜他可能是误杀，拿枪钩子，但是不小心走火的，刚好打中我了，主啊，我就回来了，懂我的意思没有？心态上不要背太重的包袱，我的意思在这里。看生死的在基督里看，不要在血气中看，血气中看生出仇恨，生出怨恨呀。如果说你是在基督里看，就面对生死，面对呀得失，是能够坦然。哎呦，蓝猫来了，他告诉我了，他早就想来达拉斯了，就是你不肯放手。嗯，是不是啊？你看那个样子，娇滴滴的。我们这有个小黄毛，我们这里。对啊，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吧，早一点下课了，敏敏的走了。哎，没什么要分享了吧？那方舟出来做个祷告吧。这个。都很安静啊，今天。
叶子不在。
叶子去厕所去了，大好。
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本周的两堂的敬拜，谢谢主，你每一周都赐给我们有丰富的灵粮，让我们在信息的当中，我们有得着，我们能够。生命与主你的话相连，主啊，就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也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上面能够用心，让我们在领受主你透过主日牧师的正道，也能够更深入的体会主你的心。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